鲜花会凋零，绿城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查善恶。今天是我们这个主题的第三讲，我们要研究的主题是米迦勒和路西弗，就是领导这个天上善恶之争两军对战的两个主帅。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说你借着圣经将重大的事情救赎的计划启示给我们，也将善恶之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借着圣经来向我们敞开。说愿我们能够得到你圣灵的光照，能够明白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背后的原因，也使我们更加坚定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前两次的讨论中间呢，注意到圣经里边提到天上的征战是以米迦勒为代表的正义的一方与龙，就是撒旦所代表的邪恶的势力所发生的征战。那么这个米迦勒和撒旦各是谁？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又怎么样呢？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米迦勒这位圣经里边唯一的称之为天使长的这样的一位。我们纵观圣经呢，发现圣经里边真正的提到天使的名字呢，大概也就是三个：米迦勒、路西弗，然后就是加百列。那么加百列这一位天使呢，应该是后面在撒旦犯罪、路西弗叛乱犯罪之后，那么替代了他的位置的那一位天使，就是加百列。而其他的数不清的千千万万的无数的天使，在圣经中间呢，并没有启示，并没有一一的将他们的名字启示出来。那么这个米迦勒他是唯一不同的一位天使，我们可以直接说这一位天使啊，他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米迦勒这个名字他的本意啊，就是像上帝的那一位。那么在整个的创造生灵中间，我们在圣经里边呢有一段话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我们一同看一下。第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这一段话里边就说明这一位爱子他是上帝啊，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受造物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上帝。那我们从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在讲辩论圣经仿基督，在这里边我们已经多次的谈到基督就是上帝的表，基督就是上帝的启示。那么我们受造之物要认识父上帝呢，都是通过基督来表现，通过他来彰显。那么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与受造之物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第十六节就清楚地说明，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啊，不光只是太初有道，道与万物同在啊，这就是不光是说起初，那么我们这个天地、人啊、动物，这一切是他造的。这里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他造的。啊，这里边呢，就包含了天上的、未曾堕落的诸世界，也包含了天使，也是他所造。不仅如此，圣经上继续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一个父亲为一个儿子啊造一座房子，他是因为爱这个儿子，为让这个儿子呢用他的材料、用他的资金去造一个房子，借着这个儿子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间来彰显儿子的智慧。但是同时呢，这个房子就是为这个儿子造的啊。那这个我们只能是近视的哈、啊，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天父上帝要他的儿子来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中间的一切啊，而这一切呢，又是为他而造。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天使被创造出来之后，他们睁眼一看，看到的就是米迦勒。这个米迦勒表面上看上去和他们一样，都是天使的样子，可是怎么能够证明这些天使就是米迦勒所造的呢？那么唯一能够相信的就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从圣经的启示上啊，可以看出来，那么上帝或许没有给他们那么明确的启示。因为我们在上一讲呢也说到了，这个怀师母说到，上帝也没有从一开始没有说明他的儿子的真实的地位，只是委派他来管理这些天使。那么这个天使们呢，就是因为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信心，那么他们就会接受米迦勒的管理。米迦勒在他们面前就如同上帝，代表着父上帝对他们的爱。上帝的儿子取了天使的形态，但是不表明他是一个被造之物，正如同后来他取了人的形状，但不表明他是一个被造之物。我们在这儿可以引用一段在箴言第八章，我们曾经学过第八章第二十二节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那么这些经文接下来就说，他为沧海定出界限，使人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是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虽然这里的经文是指的创造的世界，创造这个沧海，但是呢，同时也说明他在造化的起头，在创造万物之先啊，这个基督他就是存在的，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上帝的计划是他所创造的万物借着他的儿子来作为管理者，那么他因此呢，他就有权利要和上帝来商议整个宇宙中间的重大事物，而这种商议呢，是不需要跟任何其他的受造之物来汇报、来商量或征得他们同意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一位米迦勒，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宇宙啊，创造诸世界，创造天使。这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创造之前，那么我们从人类的创造也可以看到，人类从一开始被创造就被赋予了自由选择的意志。那么同样的，那些比人类更高的天使和诸世界，他们被造的时候更是被赋予自由的意志。 上帝是爱，他凭着爱的原则来进行创造，为了将这个爱赋予，让这个爱充满他所创造的整个的宇宙，那么他的这些高级的生灵也是被赋予自由的意志，让他们能够自由的选择。那么这里边呢，就实际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危险，既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就意味着他可以选择服从上帝，也可以选择背叛上帝，跟上帝对着干。那么只有当这个两个选择同时存在的时候，这个自由选择才是真实有效的。你如果只能选啊某一个方向，只能选顺服上帝啊，不能选走其他的道路，背离上帝，那这个自由选择呢，吴宁说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的自由。如果一旦在这个无数的诸世界以及数不清的天使中间有一个天使滥用他的自由的选择，选择偏离上帝的旨意，势必呢就会发生另外的事件，就会出现不谐之音。上帝是一位全知的上帝，他从起初看到幕后，在他没有创造之前，他对于宇宙中间要发生的事情，他的创造之后可能发生的一切，他都能够完美的不遗漏的做出准确的预见。可是就算他能够准确的预见，他有这种完全的预知，但是呢他并不预定预设每一个人必须这么做，也就是说人是在这个框架之下，在上帝知道他会发生的这个情形之下，人或者是天使诸世界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个做出选择的过程中间并没有上帝意志的干预，或者说上帝迫使他有那么一个程序让他必然的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这个上帝呢也为他的整个创造中间要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拟定了一个计划，他需要有一种智慧，需要有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揽子一次性的全部的解决啊！你说这个千千万万的数不清的天使，如果今天这个叛乱你给他今天解决了，明天再来一个又叛乱你再去解决，这个就没完没了，这个不能体现他的智慧，也不能体现他的这个慈爱啊公正。那么上帝的计划就是，如果一旦发生叛乱的事情，上帝必须有一个计划能够一次性的，这一次性当然不是说我们三天两天，他会再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时间，但是他就是一次性的让这件事情一竿子走到底，把该走的所有的可能性全部走完，以至于将来不会再有人重走第二次啊，这个善恶之争，上帝用他无穷的智慧啊，从一开始就允许这个事件的发生，而且为这种事件做出了他的救赎的计划。罗马书的第十六章啊，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这个上帝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它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也就是说，上帝没有把这件事情向天使进行交代，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向诸世界进行交代，它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奥秘。既然是奥秘，也就是不让你知道的一件事情，既然是隐藏的，它就是不让你知道，直到这件事情变得成为在某种条件之下，这个隐藏的必须变成显然之后，然后人才能去琢磨去发现啊，有这么一个奥秘的存在。那么这个上帝既定的这个奥秘呢，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也就有一个说法，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隐藏的奥秘啊，就被称之为敬虔的奥秘。在天上的天使还没有犯罪，刚被造出来之前，人类这个时候还没有被创造，更没有犯罪之前，这个奥秘就已经隐藏。而这个奥秘的核心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将要道成肉身，为将即将创造的人类而赎罪的这样的一个奥秘。那么在人类没有创造之前，在天使中间，上帝呢创造了一位非常高于其他天使的一位，他的名字呢在圣经里啊有一个启示，在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这里边被翻译成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这个地方就是用原文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中文翻成路西弗，就是说这个路西弗他是上帝呢所创造的天使中间最为高贵的一位天使。那么这一位路西弗的这一位天使，他做什么工作？他在哪里生活？他的起居的地点在哪里呢？哎，我们在圣经里边也给我们一些启示。以西结书的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这里呢，借着对推罗王的一段话，而对这一位天上的最高的一位天使做了下面的一些哀歌，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说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在精美的骨笛，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那么说这位天使呢，他是生活在上帝在天上的伊甸园中啊，上帝在天上的伊甸乐园。那么他这里面有各样的宝石啊，有黄金，还有精美的骨笛在他那儿啊，说明呢这个骨笛是，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是音乐的这个乐器的话，那么他是一位啊善于歌唱的，非常有全部的这个音乐天赋的这么一位天使。说他所造的日子啊，他是齐全的。他是什么工作呢？哎，他是在那受高遮蔽约柜的基路伯。我们从圣经后来的启示，约柜呢就是上帝宝座的根基。那么宝座之上呢是上帝的灵格所在。那也就是说，这一位天使他是最靠近上帝的啊，最靠近上帝的荣耀的，所以他遮蔽上帝的约柜。上帝说：“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中，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就是他在天上是自由而行，上帝给了他一个非常高贵的、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这位路西弗他究竟长成一个什么样子呢？那我给大家介绍一段呢，怀世母是怎么样来描写他的。说撒旦尚未背叛之前，在天上乃是一位崇高的天使，在尊荣上仅次于上帝的爱子。他的容貌像其他天使一样，是温和而带有快乐表情的。他的额头又高又宽，表明他有强大的智力，他的体格是健全的，他的风度高贵而威严，他脸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光辉，向四处照耀，比其他天使的光辉更加的明亮，更加美丽。然而，上帝的爱子却在天使全军之上居首。在众天使尚未被造之前，他与父是原为一的。这个是怀世母 著作《预言之灵》卷一的第一章撒旦的堕落的第一段。那么他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作品中间呢，用了许多的话语来描写这一位杰出的受造的天使，说他是最像他的创造主，最像基督本人的。那么他的荣光是他是充满了荣光的，他的荣光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天使。他在工作上呢，是与上帝的儿子是联系的最紧的一位，他有资格参加天上的议会。那么他是所有的受造植物中间最高的那样的一位，在向宇宙来表达来启示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是应该是说最好的将上帝的旨意启示给宇宙中间的这样一位天使。华盛顿甚至还有一段话说，上帝不止息的荣光，就是上帝这个永恒的上帝身上所发出的不止息的荣光照在他的身上。在他没有堕落之前，来执行上帝神圣的旨意，那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在罪恶没有侵入宇宙之前这里有一段话说，所有的天使都完全顺从上帝的旨意，得享平安与喜乐，他们以爱上帝为至上，并彼此无私的相爱。这种状态在罪恶进入之前是长期存在的，也就是说天使们在撒旦叛乱之前，他们已经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一种平安、一种喜乐、一种遵从上帝旨意的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来存在的。在另外的一段话他说，路西弗拥有永恒财富、无价的知识，这是人类所没有的。他曾体验天上住所说纯粹的满足、平安、最高的幸福和真正的快乐。他在叛逆之前体验过上帝完全悦纳的满足感，他曾充分的赏识环绕天父的荣耀，知道天父的能力是无限的。那么这段描述也是向我们展示撒旦呢是完完全全了解天上那种纯粹的快乐。我们只能是很模糊的来想象一下那种什么叫做纯粹的快乐。当我们看到那个纯净的水没有丝毫的污染，可以一眼望到底，看见里头的这个小河底的小石子，看到里边的游的这个小鱼的时候，那么你所产生的那种满足感、那种快乐感、那种宁静感，这都还不足以说明那种纯粹，那种没有任何的杂质的那种纯粹。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浅近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华士姆呢继续写道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说他是以执行上帝的命令为乐，在侍奉他的创造主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仁爱和喜乐。倘若这一位天使能够一直保持对上帝的忠诚，不偏离上帝的旨意，不高抬自己，那么他就会永远的拥有这些快乐、平安、喜乐，也会是不断的在上帝的荣耀的光照之下，生活在那纯净、完全、没有罪恶、没有丝毫的杂念，那种晶莹剔透的那个美好的宇宙、美好的世界之中。以西结书第28章第15节继续说，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也就是说这一位路西弗，他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所做的、他所行的、所想的都是完全的，可是不幸的是在后来，在他的中间，在他的心中又生出了不义的想法以及不义的行为。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上帝并没有创造一个叫做撒旦的这样的一个生物，他所创造的是一个完美的天使，一个完美的名叫路西弗的天使，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在他甚至于在他相当长的时间里边，他所行的一切也都是完全的，只是后来才查出不义，而这种不义的产生是与他内心中间高抬自我密切相关的。关于撒旦是如何从路西弗堕落为撒旦，这个我们在下一讲再来探讨。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就是，上帝所造的天使他是有绝对的自由意志的，他们从一开始被造的时候也正确的应用了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在执行上帝旨意的时候是快乐的，天上是平静的，天上是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怀伦在《历代愿望》里边呢有一段话说，基督从上帝那里承受了万有，但他承受乃是为了私欲，基督在天庭为一切受造之物的服务也是如此，天父的生命通过他的儿子留给万有，万有再将赞美和愉快的侍奉，就是爱的热潮通过上帝的爱子归还万有之源，借着基督这恩泽的循环就如此完成了。这爱的循环表现了那位伟大的施予者的品格，也就是生命之律。在没有犯罪之前，基督就是天父和整个创造的宇宙之间的一个中间的纽带，他从上帝那里承受无以言说的爱，将这爱传达给所有他所造的生物，然后这些生物借着对上帝的服务又通过爱子将这爱回流回来，这个循环是天上的一个非常美妙的爱的循环。可惜下面一段他说，然而这生命之律竟在天庭被破坏了，自私的这个精神导致了罪的起源。我们会在下一讲再来继续谈路西弗，从路西弗到撒旦，我们来讲天上的堕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主啊，你是那样的慈爱，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是宇宙天地的创造主，你用你的爱创造了诸天，创造了诸世界，创造了众天使。主啊，当爱流经在寰宇之中的时候，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世界呀。主啊，愿主你的旨意成全，愿那美好的世界，那美好的爱的循环尽快的重建。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